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是第二个讲到神的能力的这个信息。上个一星期呢，我们讲到什么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何处，我们不要在别的地方找，乃是要在福音里面找，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找到神的他的大能。神的大能呢，在新约的时候呢，就显明是福音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显现的时候是在哪里呢？不是在外在的而已啊，也不是在内在的而已，很重要是在圣灵的那个大能啊。所以圣灵的大能是内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些神迹异能祷告蒙应允的事情，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眼光看待，对不对？你要怎样解释那个外在的那个现象，就是在于你怎样认识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的话断定你怎样认识那个外在的事情，好的不好的，美的不美的，这一切到底在人的那个心灵里面靠着圣灵有感受到什么，认识什么，知道什么。所以一个人呢，要怎么样感知到上帝的能力呢？这个呢是不只是要精准，也非常重要。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信徒们，信徒们呢是在他的信心方面呢是需要经历到上帝的能力的。一个信徒他的信心呢不是自然而然坚强的，起初是软弱的，所以呢他需要被教导。教导什么呢？他应该怎样做，什么东西需要他来成就，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听了福音，那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来成长？我应该做什么来认识神？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没有给那个信徒一个方向，不管是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初信徒，那我们就会迷惑了。那可能我们就会追寻一些比较有外在看得见的一个东西。那有些人呢可能就跑到学术性的只是要学习读读了越来越读到一个地步呢，相比之下好像别人没有比他强，他就自高自大起来，很奇妙的那有些人呢在外在方面很容易与人交通与人社交所以呢人人都感受到他好像比较有爱心所以他也会自高自大起来，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呢在事工上真的他有一些才能，有一些恩赐，那难道那他就是每个人要跟从的那个对象吗？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好好的指示一个信徒应该要怎样做，应该要变成怎样，应该要成为怎样，然后呢他要怎样去感受到也感知到上帝的能力的话，他一定会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所以在一间教会里面呢，特别在一间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把这一切的事情教导得清清楚楚所以首先呢，如果一个人要在神的能力方面呢能够正确的感知的话，他一定要有方向，一定要有指示。第二呢，他要能够看见他所放进信心的，他所追求的，他所愿意就是走向的比如说教会已经这样说了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样是比较好的，那样是比较好的，他愿意做了那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有证据显明出来嘛对不对？那这些见证证据显明出来的时候，他才能够看见然后也可以自己确认我的信心成长了对不对？需要这个嘛需要这个。所以如果没有指示的话，然后如果你指示的不清楚的话，有一些证据起来，那他就误导了可能他的信心没有成长，但是你他自己自以为有圣经的信心的成长。所以呢但是证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正确的指示，但是也要有正确的那个证据。如果看不到证据的话，那我自己对自己的信仰信心不知道有没有成长。那如果不知道有没有成长的话，第一我会灰心 第二然后可能不知道的话呢，那我不只是灰心，我就不想追求了，对不对？然后不相反的呢，如果我看到的那个证据，如果我真的看到有真信心的产生的证据，那时候我才会更加的愿意再追求，对不对？更加受鼓励，愿意追求。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不是只有给初信徒的？当然对初信徒也很重要，因为初信徒或者是比较年幼的，在信心上比较年幼的，他们需要知道。所以如果来到一间教会呢，或者是他刚刚接触基督信仰呢，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的指示的话，他就会学别人学的别人做的祷告要怎样做就学过来讲道，哇，这个讲道很不错，我就要像那一位所以就模仿过来然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比较热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的那个有趣的，哇，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有正确的指导我们大家喜欢什么，然后喜爱什么让大家能够看得见，然后让大家来羡慕成熟的基督徒也好不成熟的，还没有这么成熟的特别在信心上要成长的他要能够感知到，他也要能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问一个问题，我要有信心，对不对？我需要信心成长。那讲台当然教导方面我们也一般上来说就是跟他说，你要有信心你要多一点信心那你读经你祷告咯，还有什么再多一句就是，你要有信心你可以有信心的这个讲到哪里去？你要有信心你可以有信心的。那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有那个信心，也信心有成长，然后呢我被激励起来，更加能够要追求上帝。所以各位，我们需要感知正确的上帝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发现这个重要的话呢然后使到每一个人呢愿意去追求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一间教会的那个气氛很重要那个气氛怎么样说呢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教会里面呢有好好的把神的道就是还有神的福音，很重要的神的道要把它接入出来的时候，也很正确也健全，然后也有这个教会也有恩典有恩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慢慢看见有一些缺陷的地方，有些人相聚的时候没有那个热所以人家一来的时候信心比较软弱，看没有这个热不要来了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神的感知能够感知到神正确的这个能力那么的重要的话呢，如果我们在一间教会里面也看到这个重要性的话，自然的圣灵的能力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然后呢去勉励去鼓励其他的人。用什么方法鼓励呢？很简单，有一些事就是比如说相聚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交谈，对不对？所以饭食很重要吃的东西很重要了然后各样的事工就开始很重要了。但是那个开始认一切的那个事工为了什么呢？我们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也不能够太多有一个关注力，那个关注力是让整个的气氛能够走到能够讨论，然后能够进到神的中心里面那神的中心，神的能力的那个来源哪里来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再重复来理解但是如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感知到神的能力，那我们要把这个能力带出来。不然大家想，我们来了教会唱诗祷告的时候冷冷的不行嘛，对不对？那人怎么会信有一位真神？人怎么会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信不可能了对不对？感受不到， 所以各位，我们要感知神的能力，这个事情呢，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也需要啊。如果神是活的，那神借着他的道一定会活起来。所以这个呢是好不容易的事，对不对？需要每一个人的祷告，每一个人的放进的那个心思力量，但是需要有方向啊。首先呢，我们看那个讲章哈，我们重复一下，也明白一下上个星期已经讲过的，但是我们以这个感知神的能力来明白一下。许多人呢，在神的大能面前已经失去了敬畏的心啊。我们诗篇46篇10节这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各位，遍地上要尊崇，诶，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有没有感受到，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哇，好伟大，还是怎样？各位，可能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啊，可能接近 100% 啊，都会认为只要这个宇宙啊已经足够有能力了啊，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可能 OK 我已经接受了。但是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行动还有活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那思维里面都有一个因果啊，有因为一个起源，那自然的一切就发生了，对不对？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思想里面都有这样，甚至是我们来到教会信了耶稣啊，有很多人还是认为你信了主就够了，好了，有永生了，重生了，不用管他了，自然而然他会好的，会成长的，是这样吗？各位，我们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然后呢有很多事情发生，物理的律啊，各种的律在这个世上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事发生啊，有工作啊，有人与人间的那个交通，也不止上，有物理上呢啊，星球啊被制造发生这些等等啊，宇宙里面从最大到最小，那这一些是单单有一个起源就够了吗？原来神是支撑的意思呢，是我们能够感受的，不是只是开始的那个力量啊，开始的能力，也是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现在能够呼吸，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我们现在能够听到，我们每一天能够过生活，有时候太累，然后我们真的感受到太累啊，这个也是上帝定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痛，不会累，那我们会劳碌到坏去，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上帝安放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情况呢都是有上帝每一个时刻的帮助的。如果上帝没有帮助的话呢，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就不是了，我们就没有了自己，大家会理解这个吗？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的那个眼光来说，我们每一个时刻上帝都在支撑着全宇宙，包括人类。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上帝先指示我们第一个事情，对不对？先他要指示我们，但是连他的指示，他的教导，我们也需要靠他每一个时刻的力量，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细节的那个教导，不然的话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就人为了啊，我们就做得不太对了。所以各位，好像主日讲到啊，这个一整个星期的第一天，我们需要上帝给的那个方向，但是呢每一天里面我们需要确认，也需要上帝的引导，怎么样去上班，怎么样去做任一切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不是成为机械啊，我们每一个东西都问上帝，不是这样，但是是一个平安，是一个明白，我们都在靠上帝来做。有了一个方向，不代表说我们自然而然什么都是自己的责任而已了啊。我们时常有责任的，就是要靠近神，亲近神，然后让上帝的指示临到我们。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犯错，然后我们才会好好的经历到上帝。所以，各位，如果我们 不这样确认的话呢，也不这样查验神的道的时候，也不这样查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也不知道上帝怎样引导我们，圣灵怎样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察觉到的话呢，我们就是随己一心了，我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啊来过生活了。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够感知到上帝的能力。第二呢，是全能的神，以利沙代啊 ，El Shaddai， 那就是全能神的这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呢，全能神也可以说是他是克服者，也可以说正确来说，他是为他的子民征战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不单单只是说他是全能的，不单单只是说他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的能力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是谁啊？他为他的子民征战。我们一定要感知上帝的能力不只是在一个没有位格啊，没有对象的一个能力，上帝的能力是一个集中点的，都是在他的子民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感受不到感知不到上帝的能力的话，我们就跟他的关系有误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我们要告诉自己这样说。 OK， 刚才我没有说但是OK， 我继续这样说，继续讲才对。各位，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为他的子民征战的话，那我们想，但是我也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我有这么多的埋怨啊，那上帝在哪里？各位，如果你好好的认识神，好好的明白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刚才我们在启示录也有读到嘛，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是奇妙测试，他是永在的王啊，他是全能者啊，这样的意思呢，为了什么？我再说一次，为了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各位，我们好好的认识，我们好好的认识神，他的能力要显明在什么的人身上，他的子民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识约伯。大家知道约伯他很多的埋怨很痛苦，但是他好好的认识神，神显明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怎样敬畏发生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失去的，这个就是第一点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的畏惧。很多人他们认识上帝是伟大的，是怎样高深高唱，当然也要然后很敬畏上帝，好像很哈利路亚，所有的敬拜赞美都归于他。但是各位知道吗？当约伯他遇见到真正的认识，他说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突然间怎样没话说，他感受到上帝的能力也感知到的时候呢，这个能力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讨厌自己，我在我的灰尘灰尘里面我悔改他什么东西，他是做什么错啊？他的错误就是没有在神的面前感知到上帝的那个伟大。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在的问题里面还是一直在埋怨，一直在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面对到上帝，直到上帝显明的时候问每一个东西星星月亮这些那个勇士在天上的那个他可以解开的那个他的束腰吗，这些等等谁制造的，谁创造的我可以做到，你可以吗？所以神的能力显明出来的时候应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使到我们怕畏惧不是叫我们怕到不敢亲近神，怕到我们不愿意沉浸在自己的罪，也不愿意不寻求神，不愿意一直在自己的光景里面打转。停，我应该要仰望主，我要悔改也不能够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自怜，对不对？我可能会自怜，为什么不能悔改呢？可能我会太痛苦，我需要神帮助我，我才可以有正确的悔改，我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才能够对神有信心。 对，需要神的力量，需要神感知到神。OK， 那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如果我们认识神有全部的他的力量啊，他是所有权柄的那个来源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一切执政掌权的都要向神啊来交代，包括我们，包括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出现了。我们知道上帝命定一切，所以也因为认识到上帝的命定，畏惧上帝的监督守护，所以呢，我们就会顺服一切上帝所命定的。神啊，每一个执政掌权的对上帝有责任，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长辈啊，对我们的父母啊，对我们的国家领袖都有责任的，对不对？如果你真信的话，就会自然而然啊，你会明白啊，这个是应该走的那条道路。但是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但是很重要的意思是说，我们首要的第一的尊崇还有崇拜应该是给上帝的。那这个呢，是因为有上帝的能力，也我们要感知神的能力。不然的话，大家我们来崇拜来做什么？做一个礼拜吗？有些信徒他就说做了很多，哎呀你不要看我啦，我也是形式上做而已。其实他也知道不可以形式上的做，他来聚会一定要感知到上帝的能力，来能够得到激励，因为要跟从耶稣基督，要追求上帝的事很不容易，不是自然而然可以做到的。我需要动力，我需要被勉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感知到上帝的能力的啊啊！所以各位，我们如果上帝真的为我们征战，我们当然要静默在他的面前。然后我们要感知神的能力的话呢，我们又第一方面不能够妥协于这个世上的那个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真要感知到神的能力，对神所有的疑问一定要解答。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很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天天都有疑问，真的有神吗？为什么这个那个要怎样看啊？要有带着什么眼光？我对我的工作有时候真的是受不了有些的事情啊，那我已经问神了，但是得不到答案。那各位，你不要停在那里。第一，你要感受到上帝的能力，然后第二呢，你要认识，你要解答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情况，你一定要得到一个解答的。不然的话啊，没有解释，没有解答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啊，能够继续不断的感知，也感谢，也继续追求上帝啊，这是很真的一个事情啊。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能力呢，完完全全集中在福音里面。这个就是第二点了。神在创造时所释放的这个能力呢，正是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释放的救赎的这个能力。各位知道吗？大家要有一个图画，上帝所有的能力，所有应该要他指明畏惧的，所有集中在哪里？福音的大能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得救人的内心里面。就是换一句话说，他要救的在心灵深处里面要救啊，要救赎我们的生命。那一切的能力呢，就是投资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为了带给我们基督的福音啊，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然后得到赦罪之恩，我们来能够亲近上帝。各位，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来的。各位，我们讲圣灵的能力，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啊，但是圣灵的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信上帝的时候啊，信上帝什么？信上帝的话的时候，那个所显明的感动还有能力。所以圣灵的能力包括什么？认罪，你会认罪，你会羞耻啊，你会欠福音的债，这些等等，上个星期已经说了啊。但是我们要能够感受到，所以我今天选了两个经文啊。首先第一是这个加拉太书5:22-23，这里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对，因为这个上下文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使徒保罗呢，在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不只是有一个积极方面的。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他一直在抵挡的一个事情是假的，假的啊，假的东西啊。各位啊，在这方面呢，温柔、正直、没有脾气啊、慷慨这些东西很有力量，对不对？但是可不可以模仿出来？可以假装出来？可以的啊。我们看世人没有圣灵的人啊，甚至不需要靠圣灵就能够做出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在神的眼中呢，这些是不好的啊，不是从纯洁所显明出来的。那么一个一个看哦，如果说讲喜乐的话啊，像喜乐的话啊，喜乐是第二个啊，喜乐不是圣灵里面的那个喜乐，喜乐是你面对你的肢体的时候你有一个喜乐啊，不是什么，就是你面对，相反是什么，你面对你的肢体的时候有一个难为情啊，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喜乐了，对不对啊？喜乐是你对一个肢体的时候想亲近他，想要认识他，想要接触他，这个是圣灵的喜乐来的啊，对不对啊？大家 check 一下啊，这个很有能力啊啊，对不对？有没有能力？我们遇到一个肢体的时候，一想到哇，这个不知道几年后才可以得释放啊！但是你要祷告，各位会理解吗？啊，这个是圣灵。换一句话说，你要承认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没有那么的大，对不对？啊，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圣灵的能力，上帝的能力是可以感知的，所以你可以查验你到底有多少，你的信心有多少。那第二呢？信实啊，信实这里也有讲信实，信实是讲到信心的东西啊，讲到真理的东西，所以跟什么东西相反呢？虚假的、欺骗的、狡猾的东西啊，完全相反。所以信实的，你对人对事，你可以面对那个真实情况。还有呢，平安，平安跟什么东西相反呢？跟吵架、纷争，然后不可以和忍耐呢？我们自己也可以确认哦，忍耐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能够放得下，能够温柔起来啊，对不对？这个叫忍耐啊，所以不容易被冒犯啊。如果有些人讲的东西啊，可能有一些是有益的，可能是有一些是没有益的，但是你都能够忍耐啊。各位，忍耐这个是很容易感受到的，因为我天天都在忍耐。怎么样说呢？听到一句话敏感，然后呢很想触动，很想回应，但是慢一下，可能是我的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不管怎样慢一下，这个叫忍耐，对不对？耐心一点，过后呢再等一下，两个小时，等多几天的时候，诶，为什么我做这样傻的事啊？所以 send 了一些 WhatsApp 啊，还好现在这个 WhatsApp 啊可以 delete 的发送出去，过后想了想好像不太对， delete 这样原来发现你有很多东西没有耐心这个耐心你要知道，这个是从神的圣灵而来的不容易被冒犯愿意活在神的面前，知道上帝掌权一切，所以圣灵的能力嘛，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的，为什么我没有说呢？好像仁爱、恩慈、良善、温柔、节制，这个你自己可以感受到吗？感受不到的啊。刚才所说的喜乐啊、平安啊、信实啊、忍耐，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确认。但是这个仁爱啊、仁爱、恩慈、良善、温柔、节制，这个怎么样能够知道？你不可以说我有仁爱，我有这个恩慈，我有良善，我有温柔，我有节制，你再多说就是人家不要接近你了。为什么？因为感受到你好像有点骄傲，自高自大，对不对拍马屁这些等等不懂是真实吗？越说越不真实，对不对不能这样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呢圣灵的果子呢，在仁爱、恩慈、良善、温柔、节制，是别人跟你说有没有的，不是你说的， 对不对？别人说了你才可以确认，别人感受到你有爱心你才可以说，别人跟你说你有怜悯你才可以说，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活出来，你不知道的。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事情呢？很容易假装，所以我说连圣灵的果子也是很容易伪装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哈，我不讲太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真正的能力应该是从神还有圣灵的能力而来。但是怎样来？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所以第二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信称义的教义哈。为什么路德他会将因信称义的教义称为所有基督教教义的一个总结呢？他是挣扎很多啊，然后最后才把这个就是带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啊，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看了，这个星期不需要看了，但是这里讲到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但是第17节我们今天多看一下，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写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这里没有说为什么这里要说神的义那么为什么这里说要本于信以至于义，以至于信，不是本于信以至于活出来，以至于行为，为什么没有这样讲呢？那为什么如经上所记，就是哈巴古书那里所说的，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讲到将来的事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在里面因信称义然后呢就断定一切。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因信称义呢，因信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怎样理解呢？可以，我们来明白一下。首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各位，神的义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但是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有没有想，我们如果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要怎样得？信耶稣得永生，什么一回事啊？可以这样的吗？怎样理解啊？怎样理解啊？那你可能这样便宜的事啊，信耶稣得永生，你这样讲的话，当然人家会认为这么便宜的事，哪里有这样的事？那根本没，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你们基督信仰太肤浅了，这些等等，对不对？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信啊？为什么需要信啊？为什么需要在福音上？各位，你要得的那个救赎呢？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要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面对他，对不对？那这个需要什么？你需要公义的，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你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污秽的、有罪的，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需要公义，需要义。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要有公义，你才可以与神和睦。如果你没有办法与神和睦，神也不认定你，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你讲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上帝是爱，哇，很感动，流泪。为什么？因为世人都不爱你，所以你很苦。有一个人爱你，有一位神爱你，哇，你就心软了。为什么上帝会爱你？每一个人不爱你，一定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人很不可爱？那为什么上帝要爱你呢？圣洁的神更加看到你的不好的行为，为什么要更要爱你？所以一定有一个理由，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那我们要怎样得到义、公义？一定是在福音里面，信福音。福音有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恩典。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福音，那这个福音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赚取不了我们的救恩。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福音的话，我们信靠什么？我们信靠什么？我们信靠神，神是他审判者神有什么？神的儿子，神差派他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使到我们知罪。如果你不知罪你就信，首先代表说你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意，第二你也不知道你要的 那个福音要的信是什么，你要投靠的东西是什么，根本不知道。所以为什么需要认识福音，信靠福音？因为只有在神里面，你靠近他，与他和睦了，神才会支持你，他才会祝福你，他才会把他所有的能力才会愿意的给你，他才会宠爱你，他才会爱你，不然你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和睦很重要，对不对？和睦，但是要和睦的时候呢，我们要成为义人，但是我们是罪人啊，怎么样成为义人啊？如果你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已经是第一步成功了，对不对？第一步成功很重要，过后你才发现上帝讨厌不义的，上帝不能够接近你，也自己不能够接近上帝，你自己骗自己而已。你一生里面一生里面，你如果你真的躺在病床上的话，我听了很多你真的躺在病床上，在危机的时候，你什么罪都会认。为什么？因为你怕一个审判的主。我做对吗？我做错吗？我做的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在人的眼前在人的面前，我可以 argue, 我可以合理化但是明明就是我错了。因为如果我来到圣洁神的面前的话，没有一个东西我站立得住，所以很怕。但是当你信靠上帝的时候，所以你不得不信靠他，你的悔改需要有信心。所以信呢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信，你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公义呢？你没有信这个神的话所说的这个福音，你怎么样有信心这个信心信的时候呢，你才知道上帝愿意把他的义归在你的身上，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不然的话，你怎么样能够亲近神，也相信他所有的恩宠领到你的身上呢？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等一下一个一个说为什么这个在基督信仰的成长里面，在一个基督徒感知到上帝的能力非常重要。神的义不是人的义大家跟我一起走神的义不是人的义那神的义一定是在上帝法庭里面上帝的审判之下，他的义不是人的义，不是人的法庭不是人的公会是神他所命定的所以就算是人以为自己公义也没有益处也没有用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义的，这个是很像气息而已，一下子而已，他可能一下子认为自己很好，下一步压力一点，忧虑一点，他就犯错了他就会想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等等，这些东西就发生了。各位，所以呢这个义呢这个义简单一点，就是神的义就是我能够使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上帝才自由自在的白白的也愿意把他的生命听你一切的祷告叫你是神的儿女不然你有什么资格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知道有神因为他认识你，不是你因为你认识他，是因为他认识你，所以他才会赐恩给你，不是因为你的条件然后第三呢，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那各位为什么他不用救一切相信的呢？一切相信的为什么要本于信？不要讲一切相信的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义呢是福音给的，但是是因信领受的OK, 我再讲一下不是只有信你这个信也是神所赐的，你才可以有信心的一个回应是只是用信心来领受而已，你的信心是没什么的。各位，我等一下会多解释什么叫信心，大家才会理解信心没有什么益处的 OK,信心是没有什么功德的，因为信心的这个 定义不是，等一下我会就会说了，信心的定义不是你有能力来选择神。OK， 信心的定义呢，不是你有一些功德能够选择神。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违背了福音的那个内容。你信福音嘛，对不对？你信了福音，福音跟你说什么？你是有罪的。那你信福音，你可以信吗？你信福音本身，福音已经告诉你，你们不可能有信心，你没有任何的好东西在里面。那你的信有用吗？所以信不是，所以圣经讲的信不是有功德的啊，有积德方面的，有任何的在神面前能够认定的。OK， 我们一个一个看就会明白哦，什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的信心要成长的话，那信心一定要在知识上成长啊，继续成长，越来越明白福音的事，越来越明白上帝的话的事，所以上帝的公义才会越来越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为什么？因为我们才明白，所以我们拥有了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也才会明白。所以当我们尝到福音的滋味的时候，当然我们看见上帝喜悦我们，但是好像很远，大家会理解吗？你接受福音的时候，接受上帝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的笑脸，上帝愿意接纳你，但是很远，因为你这么多的事情你不认识他，对不对？你很多东西不认识，你很多东西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有一点远。所以但是呢，你靠信心再接近，再靠信心再接近，再认识再接近，你就会越来越发现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你越来越能够信，对不对？所以是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本于信以至于信，你因着信上帝他爱你，他能够接纳你，因为你是罪人啊，也因为你呼求他的话呢，那所以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再亲近他，你就会发现这个信心在你里面越来越越来越熟悉啊，你发现神越来越熟悉这样的。然后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一个一个解释说，先说啊，为什么这个是战胜人心的一个引领啊？各位，经上记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是先知哈巴谷说的。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使徒保罗是要推翻什么？推翻那些骄傲的人，推翻那些自己以为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人，自己以为他有任何的义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这个上下文，你读出那个意思出来，他要带出来的就是唯依靠这个福音，唯依靠这个福音。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公义的话，没有这个公义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神的面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所靠信心得的那个公义呢，是要持续的，是要继续帮助我们的。相反的，不敬虔的人或者是非信徒，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认为呢，因信得生嘛，是什么意思？信，大家想，我们在这世上认为信是什么？你信，你就有，对不对？你信，当然有生命，但是我们读经不能够这样读。对不对？信是本身是一种活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用自然人这样来理解的话，这样的一个解释的话，当然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解释，圣经不是这样指明来定义什么叫信。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容易这样犯错啊。一人必因信得生，哇，好开心啊。因信得生，我信就好。只要我信上帝，上帝会使到我的工作、家庭一切顺利，一切好，是这样吗？只要我信上帝是爱我的，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吗？这个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啊！这里其实意味着要把骄傲的人推翻啊！有没有发现啊？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就知道啊，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 本于性，以至于性，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性得生。所以本于性，信上帝的，所以上帝的福音，福音才能够给那个公义。所以我信这个福音里面所显明的公义，有公义了，我是靠着神的公义，靠着神的公义，所以我需要一直信，靠着信，不是靠着律法，律法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信靠律法，靠律法的意思就是律法定我的罪的那个地方，我不需要惧怕了，我只是靠圣灵，圣灵帮助我，每次做错我认罪悔改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因信得生，我们就发现有意味着很多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因信得生呢，有假的，有很多虚假的因信的这个东西，所以各位，马丁路德他说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是挺深的。为什么他说每一个基督信仰的教义都在因信里面，因信里面，因为神的话所说的你信吗？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靠信的，神的话说什么我信，对不对？神的话说的那个事情我信，我有罪，我信我认罪，我信那句话，我认罪过后会成就在我的身上，对吗？所以那我信也是信什么？信上帝愿意接纳我。所以各位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讲因信得生的意思，就是不是因世界得生，就是因各位会理解又深一点，但是我这里要白一点就是我们不再靠世界。所以因信得生的意思意味着我们会放弃这个世界所有的世俗的事情，因为不是靠世界来得生命了，乃是靠信心，靠信上帝来得一切的生命了。 OK，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很普遍的东西就是我们做事情要靠热心，我们用言语，我们召集人，如果教会靠这些东西就完蛋了。教会呢是靠信心来成就一切的，信什么？信神的话。所以一个教会，一间教会里面呢，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支撑着的，教会里面的那个文化不可以从世界里面的文化带进来的，世界的文化是怎样你要爱这个公司，你要爱这个公司所做的，你要为公司着想，所以开始因为你日夜去想公司的事，所以你爱公司，自然而然的那个热情会来，对不对？但是教会不能这样教会不愿意这样。我们看到有一些很热的人很会想东西的，很会想方法的，你还是要展备一下，要看一看他的生命到底是真不真。从哪里看？从这个看，他是个信什么他是信什么？他是因信得生了，是这种吗？你要看他信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不是的话，因信得生的人没有知罪，不知道这个因信的本质的话，他可以有信心但是活在罪里，因为他的信心的定义不是没有罪的定义的。他可以有信心然后很积极，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积极，关怀也积极，任何的东西都可以积极，但是没有显明他的信的本质。他在关怀人他在关心事工的事上可以有信心，因为这个是好像有信心，在别人的眼中看哇真的有信心，但是他是信什么？所以这里要说的因信不是那个生命的意思，再有一点吗？这里因信得生，信不是一个生不是一个活的东西，乃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很理性。你信什么？你信你才可以投靠，你投靠神所给的福音。然后你投靠什么呢？因为这个福音告诉你你是罪人，所以你投靠，你双手就是投降，就是神所说的 都是真实的，只有我是虚谎的。所以各位，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有读圣经就好，什么都不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事工一定有一个方向，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一定是会教我们去反思，去反思。比如说我们做主日学，做主日学事工里面不是只有教导，不是只有教导。那个教导里面呢，那个教导的那个内容要能够感动我，我靠这个信心信那个内容，信神的话，所以教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我感知到神的能力，小孩子们也感受到神的能力。各位理解吗？这个我探访的时候，如果说探访工作你知道有很多探访工作是关心啊，给钱啊，关怀啊，对不对？给礼物啊，这些，然后人会怎样？当然开开心心啊。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真的感受到上帝爱我。为什么？你真的，因为你跟他说这个就是神的爱嘛，所以他就相信这个是神的爱哦。从哪里来的？因为你自己嘴巴说的啊，是圣经说的吗？对，开始的时候可能讲不用紧，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地方，不完全知道，但是要继续走向什么？我来，我不多说，我不可以多说，我再说的话我会误导他。他如果感受到温柔的话然后上帝的爱的话，我停了。他要被神的话吸引，所以我带出来的时候呢，带把那个关怀的工作，不是世界一般的那种工作，我要继续叫他往着认识喜欢上帝的话。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要想很多法子，然后有时候要给他一个桥梁要温柔一点，但是有时候要放，你不得不要把福音的内容带出来，不能够妥协，但是你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真心。他说上帝很好啊，你们教会的人都很好啊，领袖很好啊，但是我要看他有没有讲上帝很好。所以问题就，所以关怀的人，牧养的人，慢慢一个信心成长的人呢，他慢慢会看到底他是面对神不面对神，然后你也会看到底你有没有面对神。面对神什么东西呢？一样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又没有犯了罪，这个罪我自己不能够得救，我需要主，我需要主的话带领，我需要得救，我需要天天得救。所以我信神的话，我信神的话基于什么呢？因为福音，上帝爱我，耶稣基督爱我但是我先要认罪，来到神的面前，也愿意神不要让这个罪的痛苦太过痛苦，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大家会理解这个意思吗？有些人痛苦到不得了，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悔改了，他只能怪那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犯罪？有几个犯罪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犯到你不想认罪了。另一个解释来说，就是你不能认罪了，你不能了，因为你再也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你觉得你太肮脏了，你的肮脏多过上帝能够解决的。所以这样的人怎样悔改啊？这是很真实的情况这是很真实的情况。所以各位，当我们心还温柔的时候，赶快要悔改，赶快要认知，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各位，我们的这个事工，各种各样的事工，一定要有走向的一个方向不然的话，来到神的家一定是有藐视上帝的一些地方各位，我们在团契里面有好玩的、有趣的，这个当然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看我自己本身呢，没有好玩的完全相反，完全没有趣，所以我的小组也比较有这个方面最近有人问我，你的小组有趣吗？那我就看我自己，我就看我的这个小组组员，我看他看我，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就这样所以有时候这个小组也是有点难继续，所以我们真的祷告，祷告这个事情。 但是各位 为什么认证是好，但是能够接纳另外一个人嘛，所以我们开始敏感这件事情，所以虽然是有点闷啊，但是我们的小组组员已经开始有默契了啊，开始愿意啊打开多一点的心啊，然后说一点笑话啊这些，但是不会太远啊，各位会理解，这个是让我们要提起那个温度啊，让神的话能够回到中心啊，大家会知道这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来的。所以如经上主席人一人必因信得生，我要讲的就是信心的本质，刚才一直讲的事情啊，这个所以信心呢跟这个福音一定是有相关的，彼此方面来帮助的。 OK， 所以你讲你有信，你的信是什么的本质，不是单单你信你有神啊，别人说哦你信你有神，我不信不用紧，你信我觉得很好，不是这种信，是一个理性上的认识啊，明白过来的。所以你在你心里面呢，你很清楚啊，这个信是有一个实底，是有一个理由。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信不是有任何的交托的东西，只是一个回应而已，只是一个双手领受上帝的福音的道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益处的，没有什么功德的，明白吗？因为这个就是相信福音的意思嘛。对不对？相信福音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义人呢，他是靠着信心的实底啊。为什么呢？完完全全靠着什么？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怜悯他，他多有信心也没有用。各位可以理解，我们单单依靠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才讲这个因信称义。第三最后了啊。所以上帝的主权呢，还是人的责任呢？为什么要问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讲我们感知神的能力，我们讲到上帝的能力，那这个上帝的能力我们应该做什么啊？我们应该做什么来感知？换一句，可能另一方面来说了，如果上帝既然有能力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等他，还是我的责任要去寻求他？OK， 我们那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是在不只是我们神学方面哈，在我们信仰生活方面，我们也时常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实际的，比如说我今天工作啊，今天面对很艰难的事、压力的事，那我怎样？我现在是我应该做呢，还是我应该多祷告交托呢？那交托了，是不是我还要做一些东西呢？对不对？有那是神应该帮助我呢，还是现在我应该要做一些东西呢？对不对？我们时常面对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到路德，他有一个东西啊，他在改革里面呢，他说神的话成就了一切，他什么都没有做。我就在想，真的吗？没有做，他什么都没有做吗？所以我去读啊，去明白一下他到底有做没有做啊？当然，他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做啊，没有像一般人这样做。但是如果你好好看他的生命的话，他也是做很多啊，做什么？所以现在问题是做什么？你既然知道上帝有能力，那应该做什么？所以有些人就认为神的话做了一切，所以呢，那我们就好好的读经、查经，什么都不用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他的意思？然后自然而然的，然后就有一天遇到了加尔文啊，加尔文呢，那继续呢，就是写了多几个文章，再传几个道，然后整个欧洲啊就变了，是这样吗？啊，自然而然就这样变了，发生什么事啊？但是各位知道吗？那时候呢，要做的东西呢，没有这么简单啊。但是那个也不是做很多的活动啊，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要打破。那个时候我就讲一下，那个时候的思想要打破是什么呢？那时候罗马天主教一直跟世俗的东西在一起，所以如果有那方面的成功，那我们人就可以信神，然后也把很多世俗的东西带进教会，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脱离的，因为好几百年这样。但是呢，那时候有一个思想要打破是什么呢？就是要回到圣经。那回到圣经的意思就是，不是 罗马天使节也是这样讲，要回到圣经嘛，那时候的教义啊是这样。所以他们征战的东西，我不是讲我自己啊，也我们怎样，我是讲历史。所以历史这样说，历史呢新教讲说我们靠理性，然后信心，我们的信仰是靠有一本圣经，我们好好的认识圣经而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靠认识圣经还有加上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靠着圣经怎样讲，完完全全的理解它。所以要打破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没有，我讲的东西很简单哦，但是那个两个的结合，信仰跟理性，这个两个的结合要打破，要能够持续，要能够建立起来。所以需要什么？各位想，那时候需要什么？所以两个东西啊，就是传道跟祷告。传道跟祷告，所以传道的意思就是，你发现有一些虚假的，然后一直讲不通的，然后一些不能够通变的啊，然后人还是有一点喜欢仪式性的东西的，那个要怎样打破呢？你不可能只有说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用什么？你要进，如果你只是不可以这样做，那就有另外一个系统起来，什么系统呢？就是这个禁止那个禁止，然后另外一种仪式起来，然后另外一种方式，不是叫人回到圣经，喜欢圣经，爱圣经，然后爱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回到了传道，传道为中心，那这个传道在祷告，在传，在祷告，在祷告，在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看，然后再传，传到人有时候看了好像听不明白，所以在祷告，要另外一个角度要传了，还是但是不妥协真理的，又要再传了，所以这个传道是活的，这个活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第十七节，其实他要讲的那个能力啊，我上个星期有说了，你要感知到福音的能力，你就要在传道里面啊，在传讲道、在听到的时候感受到，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时候。注意哦，讲到很严肃很严厉的时候，你怕得要死，有没有？你不需要去犯，还是你已经犯了，还是什么？那个罪本身你已经叫你怕得要死了，所以你自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要悔改，不是像人，不是像任何的事，你愿意悔改，这个是传道的能力啊，传道里面所说的，这个要靠祷告做的。所以各位发现他也没有做什么呢？有没有做什么？他做，换一句话说，不是靠读经、祷告、查经，是靠什么？教导，很多的教导，很多这种东西，然后很多的事工。他们有没有宣教啊？有啊，好像加尔文他就到了法国，法国本来很抵挡他的，但是他们的宣教不是去到贫穷地方啊。那时候的宣教就是去传道，传道，像我们这样啊，我们传道，要把福音的道带出去。为什么要传道呢？很简单，因为人有误区，人有一些理念有误区，所以一直传。所以今天呢，可能我讲到一个地步，可能大家会不会有点深？我的意思是这样说，他们我多讲一个了哈，加尔文到一个地步，他做很多，他怎样呢？星期天讲两次道，星期一讲一次，星期二讲一次，星期三讲一次，星期四讲一次，所以一个星期讲多少次啊？他最后15年里面已经几千个讲道了，他继续这样做的啊，他怎样做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要很多的布道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个事情：第一，我还远啊；第二，牧师做的。其实你不是傻瓜，那可以理解吗？那个我们进到圣经里面来要认识来查考的这件事情呢，是到一个地步呢，你自然而然的从圣经里面圣经的教义怎样讲，你怎样领受了。所以各位有没有这个意象啊？我们的事工难哦，是因为有多一个教导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事情哦，就是我们所有的聚会还有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同工我们都要以教导为主， 神的话为主。这个不是说以我就是监督们教导为主啊，乃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在关怀里面，甚至我们在职场上等等啊，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信耶稣，当然讲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东西，我们也要解释了，我们要好好教导了，像我刚才这样教导解释一样，你信就能够得永生，什么一回事？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自己要明白，要理解，这样你解释，你传福音也人才会能够理解，原来这个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我们都自己不能够赚取自己的功德啊，公义，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那个公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一切，我们做一切事工，走向这个地方的解释的啊，解释、教导、聆听，然后学习。啊，走向这个方面的。当然，现在呢，我们有各样的事工，可能很多事情还是很模糊，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要，所以另一方面的事情，刚才我有说，就是要把那个气氛带起来，使到传道的那个事工没有被禁止。OK， 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每个人教啊，每个人进到那种教导、聆听到的那个方面。然后如果让那些人比较可以教的话，让他们教，让他们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啊，给他们装备，为他们祷告。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兴起比较年轻的传道人啊，或者下一代啊。所以然后呢，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传道呢不是单单听到理解的。为什么传啊？不是圣经读啊，因为需要活在一起。如果你没有活在一起来确认你的爱，你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没有感知到神的能力，那这个船啊，船就停了。各位会理解吗？这个船的意思就是要使到大家能够和，然后能够感受到、感知到上帝的这个能力。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凭着听到啊，讨论到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有专心，然后要尽量要把神一切的这个能力能够感知到，然后活出来。那我们信什么呢？最终我们不是信有一个大家和睦共处，不是这样嘛。我们到一切到最终是什么？我们信这位道是活的，是对的。所以我们信神说有就有，信神的话说是就是，因为上帝本身会成就，神的话不会徒劳而回来，所以是信来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这个感知神的能力，我走到这边，这个是我烦恼啊。我一直想要怎么样用什么经文啊来给大家这个，但是我最后发现最保守也最正统的，我们就看那个罗马书啊，1:16-17，这样简单啊，但是有集中点。然后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虚假的能力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真正有能力的，圣经所讲的要感知到的能力，不然的话你自己信心也没有成长的，这个要能够解释出来。如果你解释不出来的话，你信心也没有办法成长，然后教会就充满着有问题的、有虚假的。所以绵羊他们受伤，山羊继续不断的显明出来，不能的。所以一间教会的那个建立有这些的考量啊，也这些我们要信上帝，不管怎样啊，信神啊，信人不管怎样，我们尽量去使用啊。有时候我们也有误区，但是我们尽量去做啊。我们传道也不是传道 100% 哈，不是每个东西都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愿意改，愿意修正，愿意更新啊。圣经没有说我们就改掉啊，不要说，圣经有说我们就要说啊，然后要坚持下去。然后呢，虽然人有误，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正确，但是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这样信靠神的时候，神他是监督守护的，这个叫信神嘛。如果你不这样信，你就开始停了你的教导了，其实这个是退后。我们教，我们继续传，是因为信上帝会用我们的教导，不是我们的教导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好不好，可不可以感动人，重点是上帝愿意不愿意用 我们所传的道。OK，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感知到神的能力方面，主啊，虽然比较深，也比较使到我们需要思想。主啊，我们这个星期也有国庆日，我们知道有自政掌权，有一切所要欢乐欢庆庆祝的事，但是我们真要感恩的是，主啊，你给我们了你的话，也这个话语能够被传出去，我们教会主领受的恩典也从神的传道而来，然后聆听到我们的生命也改变而来，因为我们真感恩，是我们在传道聆听到的时候，我们听进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与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我们能够确认到，然后甚至能够回到神的话，这个是神你的脸面，我们信你，信你是那个会征战来得着我们的那位神，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你是愿意洗净我们，愿意悔改，洗净一切罪的那位神。主，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一切能够得到能力，也能够感知神的能力的，都在主你的话，主你平凡的那个恩典的那个管饭方面来得着。求主你来接纳，也为着接下来的那个圣餐我们来交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